那这个《月坛赋》呢，一开始他就说呢，盖夫穷通造化，入圣超凡，命不易设，书当熟记。这开始呢，等于说是给你先开个头，先点个题，是吧？给你做个总结，啊，就是说呢，命理论述呢，不外乎富贵穷通，啊，那么咱们命理呢是给人服务的嘛，是吧？啊，无非就是看这个人富贵穷通，啊，富贵穷通，那就这个，这是人的这个一生当中的两个大的方面的原则啊。无外乎呢，无外乎就是富贵穷通啊。那么咱们这命理大师万玉吴先生呢，曾经就说过啊，他说呢，这个命秉于阴阳，有生之初，非人所能移啊。咱们这个老祖宗也说啊，命有一尺难求丈啊，也是告诉大家，你命里有一尺啊，你不要求一丈。当然了，这个话呢说的是为什么把这个放的那么宽呢？你有一尺，你求两尺，求三尺可以多求点，但是你终归不能求一丈啊，终归呢你这个命运呢还是会约束你的，你尽管可以有发展，但是最终呢还是会给你约束的。你比如咱们现在啊，咱们很多的朋友，那么咱们比如说眼睛不好，那我们能改变什么呢？这完全就影响了我们的啊命运了吧。所以你就算是你能有成就，那也注定意味着成就是有限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学周易的必须要明白啊，甚至学习玄学的，学习佛道的啊，搞修行的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不是说啊，你说命理，咱们原来已经讲的命理，这个命该有的那自然终须有啊，命理没有的也不要强求。这个讲法实际上始终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能够说啊，命里没有了你想求那也求不来的。有些人可能给你举过例子啊，这人你比如说是个处级的，经过我们调整啊，经过怎么处理，后来啊他的官升到厅级了，那也是他命里该的有。如果他不该的有，比如说他残疾了啊，比如说他就其他的原因了。你看他，你想让他当官试试，想让他升到厅级，升到局级，你试试，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命运呢是有它一定的规律，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相对在这个框架内能够获得最大利益，这是我们可以改变的。人生在天地之中。受天地阴阳之二气所孕育啊，所以命中注定不是一般人可以改变的。你说我们在历史上改命最好的最成功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改命最成功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这我怎么一时就想不起来了呢？那个咱们现在还很多人还看他的书，还拿他的书做榜样，这叫什么呢？讲你看我都就一时到脑到嘴边就想不起来了啊。那他是改命最成功的啊，但是呢说他改命改的成功了啊，是你说这种例子，咱别说现在，就在古代不也就他一个人吗？啊，这种例子很少的啊，非常少的。很多人举一些啊通过发愤图强成功的例子，那确实他是成功了，其实那也是他命里该的能成功，先给了他这个先天条件啊。如果连这个先天条件都不给你，你看你想成功也 不可能。另外呢，这个后半段说的话呢，就是说你读古人之书的时候呢，必须要灵活应用，既要熟记熟背啊，强调你必须要熟记熟背，还要呢有以今比昔的活思想啊，这是前面那一段的话的大概的内容啊。你要是不把它熟记熟背下来，你想应用那不太可能的啊，不能够熟能生巧，熟能生巧，巧能通神啊，想要熟能生巧的这一步呢，你必须得熟背下来啊，等你再理解了，然后熟就能生巧了。等你能够运用自如了，不用去想，他大脑就会直接帮你反应过来，你直接的就是甚至这个大脑反应的吧，远远比你的口快的时候啊，运用自如的时候，就咱们说的直接的呢由心而出的时候呢，那就能通神了啊。所以说熟能生巧，巧能通神嘛啊，就这个道理。后面说呢，欲晓生平造化，当知二路推想啊。这里边呢说了，就是说呢这个命运呢富贵贫贱，穷通受妖，皆有定数，不是一般人皆能改的啊，也不是一般人皆能知道的。如果要想知道平生祸福呢，就需要二路推想。二路推想呢，就是说咱们一般都理解的是在阴阳二气啊，从这个阴阳二气的角度详细推敲。这个话呢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认为呢，这话可能说了白说，那可不就是阴阳吗？但是这里作者既然提出来了，其实还是告诉后学者，强调了这一点。首先这个阴阳怎么来分呢啊，这八字当中咱们就拿最简单说，天干和地支，那么天干就为阳，地支就为阴啊。天干当中呢甲午跟人为阳是吧，那么乙丁己辛癸就为阴啊。地支当中也是一样，子阴辰午申戌为阳，丑卯巳未酉亥就为阴啊。只要是两两相遇，它就要分个阴阳，哪怕是两个己和丑比如说相遇，或者是甲和己啊，这个甲和己咱不说，就乙和己，它也要分出个阴阳来啊。实际上就是说只要是两个在一起，它都要分出个阴阳，也就是说要分出个分出它个正反面来，这个是必须要的。能够把这个阴阳二气用好呢，那当然就是可以说你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层次了。那么怎么来用这个阴阳二气，那我们后面呢其实在作者的后面月谈赋后面这些内容呢也就会实施在体现着这个阴阳二气啊，怎么进行二路推想，它后面本身就有说法。这个我们说到的时候再给大家提醒啊。你比如说接下来这一句啊，他后面说的这一句，气有盈虚进退，格有清浊从为，你看接下来说的岂不是还是两方面吗？气有盈虚进退，格有清浊从为，这个不也都是阴阳吗啊。气有盈虚进退，盈不就是和虚两者相比可以分出阴阳来，进和退又可以分出阴阳来，清浊当然更可以分出阴阳来啊。所以说呢你看它时时刻刻都是在分支阴阳啊，大家掌握了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对比性。但是具体是怎么个气有盈虚进退啊，有什么清浊从为呢，这个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啊。甚至呢有好多人呢也讲不明白的一个问题。而且呢你看这个蔡希琼啊，在注解蔡希琼先生呢在注解这 这一段的时候呢，当他讲到这个清浊的时候呢，他也是用个八字来举例，他也并没有具体说明白个子午卯酉究竟什么是清什么是浊。所以我觉得呢，至少我看了他的注解以后不明白。我也不是说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一定对，但是呢我至少给你说出个子午卯酉来啊。我们不是说你拿个八字举例子当然是好的，但是呢你最终也没有表现是什么是清什么是浊啊，你就是用了个八字是，可是如果换个八字呢，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讲又不会分析了啊。你如果不告诉他到底什么是清什么是浊，你只拿一个八字，你这个八字他是明白了啊，这是清，如果换个八字呢，他兴许就分辨不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注解没有任何意义。那我既然要在这跟大家谈这个问题啊，咱不管是非正式讲课还是正式讲课，总给大家说一个，不管正确与否，我得给大家说出一个子午卯酉来吧。啊，什么是清什么是浊这个问题，至少我现在是这么理解的，那以后还可以跟着实践慢慢再去提高嘛。当你说完了给大家一个概念，然后根据你这概念你再举个八字，哎，这个大家印象深刻，我认为这样是可以的。啊，上来直接就拿一个八字，你大家读完了可能还搞不清楚什么是清什么是浊。那么刚才说了当以二路推想啊，那么接下来这一句呢就讲了啊，气有盈虚进退啊，说明呢也是这个八字呢，人的这个八字呢也全赖于阴阳二气的这个变化。那么这里边讲的呢是四种比较极端的变化啊，气有阴阳，这二气当中呢有盈虚有进退。那么其实这个盈和虚呢，这显然都是两个级别了啊，就阴阳相差太大了。盈者呢就谓之太过，盈嘛，哎，就是这个盈呢就是这个啊，你太满了啊，充满了啊，你比我们说恶贯满盈，这个恶贯满盈是吧，盈呢就是太过了啊，而虚呢那就是位置不及了啊，虚就是不及了啊，不足了啊。那你看那个不是正宗当中啊，引用这个黄金策的话啊，不就说嘛，那当这个如果是盈者，也就是太过者，那么需损之四成啊，不足者呢当以益之则立啊，你如果不足的话呢当然要扶助他啊。他如果赢了太多了啊，太过了